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权力的游戏与春秋战国》。在之前不久啊，清华大学的校长为2015级入学的清华新生们着重推荐了一部书。这部书呢，就是由路遥所写的100万字的名著《平凡的世界》。这部书呢，主要描写了孙少安、孙少平这个哥俩，他们这个长达十年间的一些爱情啊、学习、生活，然后工作上面的事情。他这个跨度呢，是从文革末期75年，一直都写到了这个改革开放的初期，就1985年。在知乎上呢，有很多的读者觉得《平凡的世界》这部书虽说写得非常好啊，也被誉为这个励志的名著，但是呢，毕竟这个年代距离现在比较久远，感觉呢和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呢差别较大，因此他们觉得很难产生共鸣。但是我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亲身包括我的一些同学啊朋友经历的事情，感觉和这个书中我非常的像，所以呢还是能给我带来很多共鸣的。比如说就是我在上大学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就是上大学呢，在开学的时候啊，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间金秋九月，这个同学们呢原来都不认识啊，从这个五湖四海啊各个地方来到了这所大学。这个时候呢，我有一个同学小 A， 这个小 A 同学呢也是一个单身男屌丝狗啊。然后呢在开学不久呢，他就看上了同一个学院的一个女神。然后呢，但是因为他自己条件又不好，长得又不帅，而且又不善于搭讪，所以他就一般也就只能偷偷看两眼他心中的女神。没想到呢，有一次小 A 同学在图书馆里正在认真的自习的时候，正在奋笔疾书啊，看这个教材啊，非常认真的学习。然后呢，他心仪的这个女神呢，突然就主动过来拍了拍他肩膀，然后这个小 A 心里一惊，一抬头一看，哇，自己心仪的女神，然后他女神就很亲切的跟他打了个招呼。当然有些人觉得啊，这不是很普通吗？但是不要忘记，我刚才强调了，这是在金秋九月啊，这个时候刚刚开学，大家都是从五湖四海来到这所学校的，之前完全就不认识，彼此的这种友谊啊、熟悉程度都很浅的情况下，他心中的那个女神在图书馆碰到了他，不是那种两个人迎面相撞互相点个头，而是小 A 同学在认真的自习低头埋头苦干，他的女神过来主动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跟他打招呼。然后呢，这个小 A 同学那个心情澎湃啊，一股热血在胸中涌起。但是由于他知道自己条件比较差，所以也没有敢去进一步跟女神又进一步的交往。结果又过了一段时间，小 A 同学得了一场病，就是发烧感冒，也是比较普通的病。然后呢，当时他就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当时还没有朋友圈，就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发表了一条状态，说哎呀，现在生病了，好难受啊，头好晕啊，感觉发烧了，烧的温度好高。发布了一条状态以后呢，在晚上11点到12点左右的时间，已经很晚很晚的时间，他这个女神给他发了一条短信，说哎，看到你的状态，看到你生病了，说现在病有没有好一点啊，现在天气转凉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多盖被子呀，现在起来要多穿衣服呀，多喝热水啊。我们知道如果是这个单身狗屌丝男给这个女神发这样的短信，比如给人发一下天气预报啊，什么天冷了加衣服啊，生病了要多喝水啊，如果是这个单身狗屌丝男给女神发这种短信，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意义，跟垃圾短信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不要忘记，这条短信是我这个小 A 同学的女神给他发的，就女神主动给他发的关心他的短信，而且还是在晚上11点到12点这种非常非常晚的时间，一般只有很熟悉的人才会在这么晚的时间内给人发短信。所以我们这个小 A 同学这个心情澎湃，感觉这个马上就要起飞了。然后他想，你看我都没怎么追我的女神，我的女神就对我这么好，你说我要稍微展开点追求，那肯定就是没跑的事儿了。结果果然这个小 A 同学就开始了勇敢的追求行动，结果呢追求了以后呢就被断然拒绝了。后来他就问他这个女神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关心这么热情啊？然后他这女神跟他说，我在我原来的学校对我班上的同学都是这样热情这样关心的，有什么错误吗？然后听到这个话，这个小 A 同学这个一口鲜血差点没有喷了出来。也就是说这个 我这个小 A 同学，他认为他心中的女神对他有意思，其实呢，他心中的女神对他一点意思都没有，就把他当做一个普通同学而已。但他自己呢，瞎激动了半天。那么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真实案例啊，100%真实的。它是发生在21世纪初，就在2000几年时间。而这个平凡的世界呢，这个书的一开始描绘在1975年这个时间。他的，我刚才说了，这部书的两大男主人公啊，兄弟俩，大哥孙少安，二哥这个孙少平。我非常关注孙少平这个主人公的整个命运走向，为什么呢？因为孙少平跟我自己比较像。首先，孙少平是一个穷屌丝，家里穷的一穷二白，叮当乱响啊，饭也吃不上，穿的衣服就是破衣拉撒，补丁落补丁，然后每天就是一副穷屌丝的样。第二，孙少平非常爱看书，从上中学开始，从这个小说一开端，他就看了各种各样的书，非常爱看书，在从事重体力劳动完了以后，也不会忘记看书。第三一点呢，这孙少平同志经常失眠，然后这个书中的作者也描写了，有可能就是因为他看书太多了，然后思想过于复杂，所以会经常失眠。那么在这个书的一开始呢，这个孙少平在县里的高中上学，由于呢他家里特别穷啊，所以这个吃不起饭，别人在学校食堂呢都吃不管是甲等乙等丙等的菜，反正都能吃上菜，他呢是买不起菜，他只能吃两个高粱米磨的馒头，粗粮的这种做了黑色的馒头，那非常的这个拉嗓子呀，非常的纤维化。跟他一起拿两个黑色馒头呢，也跟他一样穷的呢，就是他们班的这个班花，叫郝红梅。这郝红梅虽说是他们的班花，颜值非常高，但是由于家里也非常穷，穿的衣服特别破，然后呢经常吃不饱嘛，所以脸有菜色，不是那种红光满面的，就是所以就是光彩没有那么夺目，虽说颜值很高，但是光彩不是很夺目。由于他们班其他的同学家境都还可以，吃得起菜，他们俩呢是一人只能吃两个高粱米做的黑色馒头，所以呢他们在拿馒头的时候呢就彼此有个认识，比较熟悉。又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孙少平啊和他的这个女神郝红梅俩人之间就是眼神上面经常会有些交流，毕竟他们俩是这个同病相怜。但是这个孙少平由于家里非常穷啊，他又很自卑，同时他也有很自尊，所以他是一个很矛盾的心理，他是不可能主动跟他的女神这个郝红梅搭讪的。结果有一天，孙少平同志上课的时候看小说，然后被老师给没收了，后来老师把这个书还给他。然后有一次呢，在这个下课的时候，这个他心中的女神郝红梅就主动问他，然后说，上次那个老师把你没收的这个书是什么名字呀？然后这个孙少平非常激动啊，女神主动跟他搭讪，然后他就说啊，没是什么，也就是这个蜡笔小新啊，不是，也就是这个红颜。然后这个女神郝红梅啊，就详细的说了说这个红颜这部书，说这部书虽说我没看过，但是我会唱这个歌剧里面的唱段。然后两个人就一来二去聊起来了。最后那个女神就问这孙少平说，你这个书能不能借我看一下？孙少平说可以啊，肯定啊，那女神提出的要求肯定可以看，他就把这书借给了这个女神。一来二去呢，这个女神经常找孙少平借书，然后他们两个关系啊就比一般的同学更加亲密了。可是呢，这种更加亲密的关系啊就招来了班上的这些同学们的风言风语啊。有一次其中有一个瘸腿的女的就直接点破了，就把他们俩的这个绯闻关系给点破了，导致这个女神郝红梅啊面子上挂不住，坐在地上哇哇大哭。然后这个孙少平呢内心也非常的不爽。自此事件之后呢，这个女神郝红梅就慢慢的疏远了这个孙少平，为了防止这个绯闻进一步发生。但是呢，女神郝红梅不是老向这个孙少平借书吗？这个书本身不是孙少平自己的，他家里穷的连饭都吃不上，这个书是孙少平向县里面图书馆借的。然后其中这个郝红梅管这个孙少平借了一部书呢，这创业史，这部书已经马上就要到还书的这个日期了，但这个郝红梅还没有把书还给他，所以这个孙少平啊就非常的着急。但由于他们俩现在这个绯闻的关系不能接触，然后他就一直想找这郝红梅说一下，让他还书这个事儿。结果有一次呢，这郝红梅非常的聪明，他看到了这个孙少平走在他的身后，他也没跟他打招呼，就在他视线所及的范围之内，把这部书放在了旁边的路边上。 然后这个孙少平一看呢，这个是革命间的友谊嘛，一看就是一个这个按接头的行为，他就上去把这本书拿起来一看，果然是马上就要到期的这部创业史。在这一翻书的途中呢，还发现这个书中啊夹着两张白面饼。我刚才前面我介绍啊，这个郝红梅和孙少平同志俩人家里穷的都叮当乱响，他们平时只能吃得起高粱米做的黑馒头，他们这种家庭是很少很少能够吃得起白面做的饼的。然后这个郝红梅呢，在这个还书的这个途中啊，给他书里夹了两张白面饼。这个当时孙少平心里那个高兴啊，心想这个一瞥即合呀，这下算是成功了。你看，虽说女神表面上疏远他，其实呢给了他两张白面饼这么珍贵的粮食来给他吃，怕他饿着。你看这个女神对他多么的好，对吧？所以心里就这个也是马上就要起飞了，恨不得下学期赶快开学。但是呢，这个《平凡的世界》这部书啊，它描写是从好几个人的角度来描写。这边他从这个孙少平的这个角度来描写，他感觉女神对他一往情深。反过头来，他又跑到这个郝红梅他女神的角度来描写。这个郝红梅是怎么想的呢？这个郝红梅啊，家里非常的贫困，他这个父母啊供他上学非常的困难，要花钱。因此，这个郝红梅啊，一心就想这个孝敬他的父母，不要再给他父母添麻烦了。所以呢，这郝红梅一心就想找个富二代，一心他就想找个有钱的人。之所以他跟那个孙少平呢关系还比较好，仅仅是出于他们那个同病相怜，有一种这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这种感情，再加上郝红梅很喜欢看书，所以他才和孙少平关系比较密切。但是呢，他对孙少平没有一点这种男女方面发展成为男女朋友的这种想法。为什么他这个书里会加了两张白面饼呢？是由于啊，他觉得他好长时间不搭理这孙少平，导致人这个借的书马上就要逾期了，心里啊有所不忍，所以呢加了两张白面饼给孙少平，并不是对孙少平表达他的爱意。果然没过多久，这个孙少平的女神郝红梅就跟他们的班长顾养民好了。这个顾养民呢，家庭条件比较富裕啊，然后父母的工作都很好，是一个标准的富二代。所以这个郝红梅啊就跟这个班长顾养民好了，就把这个孙少平给甩在一边了。这个孙少平啊也是愤愤不平啊，内心非常的不爽，然后还告诉了他的好哥们金波。他好哥们金波呢率领了一帮小同学，把孙少平的这个情敌啊顾养民还给揍了一顿。由此可见，我们这一段的故事和一开始讲的我在21世纪初啊我的这个同学小 A 所亲身经历的这个事情啊非常的相像，所以说这个《平凡的世界》这部书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那么说完了这个孙少平同志的这个悲剧呢，我们大家就觉得，哎呀，这孙少平实在是太惨了，内心这个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其实呢，这个孙少平同志还不是最惨的，还有比他更惨的，那谁呢？就是金庸大侠写的这个笑傲江湖中的男一号令狐冲。我们知道这个孙少平啊，他之所以追不上他的女神，是因为他自身条件差，因为他女神想要找一个有钱的富二代，而这个孙少平呢家里穷得叮当乱响。但是呢，这个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同志啊，基本上囊括了所有招女生喜爱的优点。首先，令狐冲这个人亦正亦邪，作为这个华山派的大弟子啊，这个五岳剑派正派的这个入室弟子，他应该是正派人物。同时呢，他又和这个日月神教啊，什么桃谷六仙啊，这些这个社会上的这个黑教啊，这种社会上的非常闲杂人等，这邪教他们也搞得这个打得火热。所以令狐冲同志呢，本身呢就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物。另外一点呢，令狐冲说话风趣幽默，然后呢经常的来点开点小玩笑什么的，把这个跟他在身边的一些女的逗得哈哈大笑。另外一点呢，令狐冲同志这个侠肝义胆，助人为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一出场的时候呢，令狐冲的武艺非常的差，基本上谁也打不过。但是呢，看到这个田伯光调戏这个夷林师妹，然后这个令狐冲大侠也是直接就冲上去了，跟这个田伯光比武，最后被田伯光给揍趴下了，但是他依然还是跟这个田伯光战斗到底，就是为了救他的这个夷林师妹。可见这个令狐冲这个人非常的有正义感，然后呢又亦正亦邪，说话又风趣搞笑，又很幽默，基本上都是 把整个能够吸引女孩的所有优点全部概括。而且在武侠的世界当中，不像在我们现实生活啊，主要评价你这个人有没有钱，有没有车，有没有房。在武侠小说的世界当中，评价一个人牛不牛叉的标准就是这个人武功高不高。这令狐冲虽说一开始出场的时候武艺非常的柴，但是后来他不是去这个思过崖跟这个风清扬老前辈修炼了独孤九剑，那个武功的造诣一下就顶天了，瞬间就谁也打不过他。也就是令狐冲同志囊括了所有让女孩喜欢的优点，然后武功又超群，人品又好，然后又很有正义感，这样一个完美的男性。结果呢，他一开始最心爱的这个小师妹岳灵珊，岳灵珊和令狐冲他俩从小一起长大的，所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啊，就是说的他们这样的人一起长大的呢。令狐冲对他的小师妹啊非常的宠爱，对他小师妹非常的好，而且他们俩还发明了这个冲灵剑法。这个令狐冲这个人囊括了这个所有女生喜欢的优点，然后他又对小师妹这么好，按道理来讲他小师妹应该爱上他了吧。结果呢，他小师妹仅仅把他当做兄长，他的小师妹呢喜欢他们的师弟林平之。这个林平之这个小白脸没有好心眼子，最后呢也对这个岳灵珊不是很好。但是没有办法，令狐冲也非常的痛苦，虽说他非常喜欢他的小师妹岳灵珊，但是岳灵珊就是不喜欢他，人家就是喜欢林平之。所以这个令狐冲也非常的苦恼，他的这个苦恼要比这个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更惨。孙少平是由于自己的条件差，然后找不到他心仪的女神。这令狐冲呢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但还是得不到他心中女神的芳心，所以也非常的郁闷。那有的人说了，是不是像令狐冲这样的自身条件非常的好，对他这个小师妹一往情深，但是他还是得不到小师妹的芳心就最惨了呢？他也不是最惨的，还比他们更惨。比他们更惨的就是这个平凡的世界里，我刚才不是说了有两大主角吗？我刚才先介绍这个老二孙少平，他有一大哥孙少安。这个孙少安呢，也是家里，他跟孙少平是亲兄弟嘛，家里一样的穷。但是他13岁呢就辍学了，在家里干农活，帮助这个照顾家计，就是承担起一家生活的重担，再也没有上过一天的学。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呢，有一个青梅竹马的一个美女叫田润叶。田润叶呢跟孙少安俩人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但是呢人田润叶呢家境非常的好。田润叶他爸呢是他们这个双水村的村支书、村书记，然后田润叶的这个叔叔呢是当时的县革委会副主任，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副县长啊，也就相当于他爸是这个村里面的老大村支书，他叔叔是县里面的副县长。这样的一个显赫的家世呢，这个田润叶就遭到了很多的官二代的追求，其中就有另外一个副县长的儿子叫李向前，就是疯狂的追求这个田润叶。但田润叶呢看不上，对他没有感情，他呢还是喜欢这个孙少安，因此他就跑回了农村跟这个孙少安表白了，写了一个小纸条给孙少安表达了自己的情意。然后我们就关注这个孙少安这个时候的痛苦的抉择了。孙少安呢他扪心自问啊，也是非常的喜欢这个田润叶的，但是呢他由于家里太穷了，连住的房子都住不起。按照他们这个双水村的这个规矩呢，男方结婚的时候要给女方彩礼大概是1000块钱，结果他连200块钱都出不出来，根本他就娶不起。而且呢他们家屋四个小孩，两个大人再加一个老奶奶，好几口人都挤在一个窑洞里，根本就没有房子来结婚。而且他自己的这个条件，家里非常的苦，全靠他一个人干活。人家田润叶是这个官方背景，这个家庭的家世显赫，并且田润叶现在的工作呢是这个公派教师，等于是这个国家公务员性质。也就是无论从什么这个家庭条件、工作性质上来讲，这个孙少安都觉得自己配不上田润叶，因此他就是为了不要耽误田润叶的大好前程啊，他就刻意躲着田润叶。然后这个田润叶最终啊也是没有办法，然后这个孙少安呢为了这个让田润叶死心，他后来到外省了找了一个老婆，就是这个秀莲，然后他们俩就结婚了。他俩结婚以后呢，这田润叶虽说对孙少安一往情深啊，但是最终也是没有办法，迫不得已还是嫁给了追求他的县长的儿子李向前。那么看到这个悲情的故事呢，我也是眼倦长叹啊。你像这个孙少安和田润叶两个人都是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互相都很喜欢对方，但是呢，由于他们俩的阶级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就像我之前一期节目讲这个《北京折叠》里面讲的啊，这个第二空间的这个秦天同志想找第一空间的这个女神伊言，那根本就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所以这个孙少安呢，这个大哥只能绝望的选择放弃，因此他的这个悲剧呢，要比这个令狐冲啊还惨。那么说了这么多的悲剧呢，我们感觉这个《平凡的世界》作为一部励志的小说啊，那就非常的惨啊，感觉这个人的经历也都很挫折。这个呢，就是这部书之所以成为励志经典的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孙少平、孙少安两个人虽说都是像我一样这种穷屌丝，但是呢，他们两个人，这个大哥孙少安在农村混，这个老二的孙少平这个立志要到大城市闯下自己的一番天地。他们两个虽说都是穷苦出身，那真正绝对的纯屌丝，没有比他们更屌丝的，但是他们都是有一颗勇敢的心。就是你出身屌丝并不可怕，因为出身屌丝有很多情况下你自己决定不了的，但是呢，你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你自己有什么对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希望，这些呢都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他们这个哥俩呢，虽说出身非常的贫困，但是内心当中啊，都有一种隐隐的这个向上的这种力量，他们都有一颗勇敢的心。这个大哥呢，后来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动下，办起了一个自营的砖厂，慢慢就摆脱了原来这个穷的这吃不上饭的这种困境。这个老二呢，孙少平呢，独自一人闯荡大城市，那是受尽了各种苦啊，在建筑工地上跟人农民工在那搬砖去，人家搬完砖晚上呼呼大睡，他搬完砖晚上还老失眠，你说这就非常的苦啊，但是最终也在大城市啊闯下了自己的一番天地。与此同时呢，他们两个的爱情生活呢，后来也变得比较的顺利啊，当然我就不剧透最终的结局了。这个我最喜欢的这个老二的孙少平同志，后来有一个地委书记的女儿，原来也是他们的这个县长、副县长的女儿，后来他这个老爸高升了，升到了地委书记。他这地委书记的女儿田小霞就看中了这个孙少平，经常啊会给他借书，还给他把这一周的参考消息的这个报纸啊整理完了给他。最重要的一点呢，这个田小霞经常鼓励啊支持，精神上对这个孙少平进行这个引导，孙少平自己也觉得田小霞是他的人生导师。这个田小霞跟这个孙少平说，虽说你没有考上大学，你现在要回家回老家教书啊，或者回家务农啊，但是你一定要坚持看书，然后呢保持你的这个卓越的向上的这种动力，不要在农村就逐渐的堕落，形成一种小农的心理，就在农村我就干一辈子种一辈子地了，你还是应该保持你一个读书人的这个心态，经常对给这个孙少平很大的这个精神上的鼓励。最终呢，这个孙少平历经千辛万苦，也在大城市闯下了自己的一番天地。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出生为一个穷屌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同样拥有一颗屌丝的心。如果你出生于屌丝，但是你有一颗雄心壮志，就像这个项羽看到秦始皇出游的时候，觉得他自己就可以替代秦始皇。这个刘邦看到秦始皇出游的时候，他就说大丈夫当是如此，我也应该这样。这个陈胜在跟一帮老农一起种地的时候，陈胜吴广。这个陈胜在跟老农种地的时候呢，他就跟这帮老农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你看这个刘邦、项羽和这陈涉，他们在屌丝时期都是胸怀大志，有着一颗勇敢的心，有一颗勇敢努力向上蓬勃进取的心态。只有拥有这种心态，你才有可能在我们阶级如此固化的世界当中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这个也就是清华大学校长为2015级的入学新生推荐这部书的可能一个比较重要的目的。那么在今天呢，我上传节目的时候可能正好已经是这个正月15了，在此祝愿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幸福，中秋快乐，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非常感谢大家。